论的这个师承他是这么样下来的。那么这个地方说明是本论呢、不偏重于智慧，不偏重于方便，所以他归境当中啊，方便智慧啊同样的归境啊。还有呢，也说明我现在这个论是不是啊针对教那些大菩萨的，而是这么一步一步下来，你就从这个归境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晓得哦，对啊，论的来源呢是这样，而现在他教化的对象，他不是大菩萨，而是一步一步下来，我们看最后下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第二个说龙首无著菩萨，而他们两个呢怎么样的特征呢？如净南两圣者教，那这个佛下来降到文殊菩萨、弥勒菩萨，但是不管那些经也好、论也好啊，还是啊非常的深广啊，广啊是无所不包，深是啊初见本源，这个东西是啊很无苦思议。我们说不是普通人，乃至于小乘的圣者所能了解的。所以这个地方圣者教这个很难思量思议的殊胜的教授，是指大乘教法，而特别这个地方指大般若。为什么大般若是圆满的成佛的次第啊？从凡夫位到成佛的次第说得非常清楚。这个虽然说得很圆满，但是以我们凡夫普通人去看的话，我们不懂，我们不懂的文字会懂啊，内容不懂啊。而且往往呢，由于我们的偏见啊，我们往往会执着，自以为懂了，结果害了，结果害了。所以轮念上面呢，所以想这只为月，有一个善知识只跟你看月亮，结果你看不见月亮，拿他那个舌子作为月亮，就是没有人深刻的说明的话，内涵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殊胜的教授啊，要经过一些解释，那个解释的人也必须要具足他相应的条件。那么现在这两位呢，能够把这殊胜的教授啊，照种种的解释，把里边的深刻的秘密的意趣啊，来啊教化我们这个众生。因为得到了这个佛法的教化，然后呢，这个世间呢才能够转染为净，这个才是真的庄严，真的庄严。这个庄严本来是颜色啊，这样，比如我们房子里面都是脏的，那么拿好的东西，现在呢，世间都是染污的，他用正法来啊庄严，因为他这样，所以他呀名称呢偏扬于三地，那个三地呀是指天上、人间或者地上跟地下，这样。那么这个是谁呢？就是啊，代表弥勒菩萨一系广行的无著菩萨，以及文殊大师圣观的龙树菩萨，这是表示了他的传承。这印度啊是非常重视，其实到了我们中国也是一样，那个师承非常重视，不要说佛法，世间学问也是如此，时间学问也是如此。很可惜很遗憾的，我们现在啊末法了啊，这个师承没有，自己看看书啊觉得懂了，实际上呢差的十万八千里，差的十万八千里啊。所以谈到这一点呢，我自己内心上面有一个感受。最早以前我那是看书啊，曾经看过几个公案，这个智不大师啊，这是明目四大师，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大德啊，所以那个时候人他称他为子不正者，因为他的成就啊，他大彻大悟了啊。那么他大彻大悟了以后，他自己就好辛苦啊，也参那个话头起疑情。这个传记上面说他描写他这个用功的情况，以致头面具肿啊，这个头面身体都肿起来了，对吧？后来我们就开悟了，开悟了以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嗨，假定我在啊大善至色如灵寂得善会下一棒变现，何用如此之办？ 那我们单单看那个传记，就这样好像轻轻松松的几句。现在我这个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先看头面聚众是什么情况。我们无法想象这头面聚众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我们不大晓得。那么这个地方我提一个，这也是现代的人啊，这个人呢，将来你们有机会见到他的，今年还不到40岁，恐怕我忘记掉了。他有一个时候自己用功干什么？比不周三昧，比不周三昧。那个事情也不是十几年了，那是我在到刚去美国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啊，他一看见我回来了，他就来找我，就跟我谈了。我说，那是他也在一个佛学院念书，我说你今念佛学院就去念了。他就跟我说，哎呀，我实在这地方念不进去。我也晓得他是个修行人。那么现在一般的佛学院里面呢，都啊弄课程办了一大堆，还要什么英文啊，还要什么日文啊，他有点没兴趣。这样，后来我说你这个既然念了，好好的把它三年念下去。那反正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我回来闭关，我就给他简单的。他给我一直住了3天，后来他就回去就开始，啊，然后呢，做那个不周三昧，没有人知道他。我说这个不周三昧不这么容易的，你不要贸贸然了，他一定要去做。然后既然这样做，告诉他那个办法。其实我也是个外行，说实在，不过呢，因为学过教法，大概的次第了解一点，我就告他。那么所以他回去了以后，他就写信跟我说，我现在怎么开始？当然这个跑啊，绝对不是说哦，我定个功夫，一口气晚上这样。是，那么好，先慢慢的次第，到底哪几样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外缘了，这个没有其他路好走，一刀两断啊。那么然后呢，自己准备的功课，一方面准备功课，把那个身心的调制，然后呢，后面开始就每天开始走。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有2小时，哎，走都觉得很辛苦。走了以后，慢慢的觉得好了，开始变成3小时，变4小时，后来慢慢的可以走到每天走到20小时，就这样。这个不容易啊！你们没有走过，觉得20小时轻轻的说，你们走走看，不要叫你们走20小时，啊，就叫你们一口气走2个小时，受不了。我另外一个经验也是，那是在就是在纽约乡下，有2个学生，一个是外国人，啊，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就修行，我说你不要急啊，他们急得要命啊，我想急得要命也没办法了，反正你上面那个这个大殿很空啊，你就去试试看。他也是。弄个功课表摆在一天，第一天摆得着那么苦熬过去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一大早他说，哎，不行了，为什么在那里啊，就是上半天还可以，到了下半天哪，是坐立不安，自己又说了不出来，不出来又不行，到最后熬到晚上实在不行啊。所以这是包括我自己的经验，我周围的人。那么刚才说那个人呢，熬下去就走，他第一次3个月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不大，但走到后来啊，他就发生了什么现象呢？发生水肿，那个腿啊都肿了。要我们呢啊，那稍微受一点苦就受不了了。他那个开始一点肿，他因为已经听说过，晓得古人的经验，你没有这个意志克服是绝不可能。那个手按下去的话，按了下去，手指拿掉一个洞，就不回来了。就这样啊，然后呢要半天，他能慢慢的有这样的厉害法。刚开始脚，到后来那个大腿，到后来那个下半身整个都肿了，他还是咬紧牙关做下去。那么到了3个月没什么消息，好休息一下再来。那第二次又来，那第二次来情况就不一样了。是这样，他那时候又描述啊，到后来到20小时以上，他说他吃遍了中间都不靠的，那个佛堂啊，那个佛像啊摆在中间。然后呢走过去，他有的时候实在累了，他就跑到那个墙壁上面，这么轻轻的一靠就睡着了，一靠马上睡着了，马上就滚跌下来，再爬起来，啊，有的时候坐在地上想不爬起来又不可以，然后呢撑了个半天就撑在那里，不能靠到墙，一靠到墙他马上睡着了，这么个严重法。所以这个意志力，这种情况之下，但是他慢慢的积蓄下去的话，哎，有意思来了，境界来了。然后呢产生清安，这样，然后呢慢慢的消掉了。后来他那个清安，那个心里的这个无比的清凉，那实际上你心理上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个力量支撑你的，所以需要2个条件，一个有坚强的意志力，没有坚强意志力不行，还有呢正确的方法，有了正确的方法，照这个坚强的意志力坚持下去，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指导的话，他得不到正是相应的这种境界，正是相应的境界只有得不到的白吃苦，没有用。所以他两样东西总算都得到了，后来身心慢慢的消了，他感到无比的清凉啊， 那个所有的世间的烦恼，这个清凉啊，无法形容的。你们真正用功，你们一定会体会到那种无比的欢喜啊。那么清凉到什么情况呢？我普通可以说的就简单说一下。他这么辛苦法啊，平常他的食量也很大，因为我们刚出家的都是啊，大家持五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等到你开始持五没多久，刚开始不习惯，等到晚上多久不吃的话，哎，胃口非常好，食量很大。我们平常有那个钵啊，慢慢的一钵，有的时候还不够啊，还要吃两餐。到后来啊，他慢慢的饮食减少，他每天呢，我们这个小碗呢，稀饭稀稀的大半碗，不能再多吃，多吃吃下去啊，这而一天最难过的时候，就吃过饭了那个半个钟头，吃过饭那个清凉的感觉就没有，就这样。然后呢，身心都会沉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处，慢慢慢慢的相应了以后啊，夏天像蒸笼一样啊，戴了个毛线的帽子啊，像那个会议一样，哎，他又不觉得热啊。今天拿掉了，因为他俩在那感冒啊。然后呢，到了冬天，我们晓得这里天气还是蛮冷的，他还是那个帽子，还是那件衣服，不觉得冷。所以他这个真正的来的是不是我们说硬做的事情啊，就是这样。所以啊，我这个地方倒顺便的提起了他那个公案，是他做的过程当中啊，非常辛苦，他一共试了三次。在这种情况之下，离开那个开悟啊，还远得很，还一大截啊。所以我们平常听人家很容易说啊，头面具种，好像一个故事。如果你们自己试一试，晓得这个头面具种的辛苦的状态啊。还有真正移情现起的时候，那个参禅那个移情现起也蛮有意思的。到那时你脑筋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移。假设你是念阿弥陀佛啊，说念佛的是谁，就是人家形容啊，是欠如人欠万贯，欠人的万贯钱一样，那个债主憋在那里不晓得怎么解决啊，或者说你被人家盗了万贯钱一样，你不晓得用什么方式，心里牢放不下要回来那种味道啊，他什么东西是打不散戳不开，这样。因为这反正这种东西啊，所以说是你只有正确的体会了，好辛苦好辛苦，而且往往是经年累月的这样来。结果啊，他说如果在临济德善会下有大善知识的话，一棒醒了，一定都没错。这个善知识这个地方特别说明了那个有善知识的摄受的重要啊。那么像这种事情啊，也就是说平平常常啊，我们自己啊，单单凭自己的这个啊，不管用功也好，认识也好，都需要经过这种过来人的指点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那他们两位啊，把佛最殊胜的东西解说释明了，让我们啊深入体会到啊。结果啊，它影响属界啊，不仅仅是我们人间，是天上天下无所不见。佛陀在经典当中也玄机到将来末法当中能够正心把我的教法如理如量的恢复的，就是他们两位啊。那么在下面呢，就看下面一个机制，是两大彻善传流，身见广心无错谬，圆满道心教授藏，尽力慈悲燃灯智。这个传承呢，记述的下来，现在又有一个大善知识，那个大善知识叫做阿底峡啊，阿底峡，阿底峡是这个西藏人对于这位真智的真诚，他是印度人，对印度人呢，相当于我们中国宋朝初年啊，宋朝初年，他出生在宋太宗。宋朝的第二代王帝啊，到仁宗年间，相当于公元的900多年到1000多年。那么这个大政者，他是东印度的一个王子，从小的时候啊，就一心想出家，心想出家，是绝顶聪明。我跟你们那本书，你们好好的看一看，他只有十几岁啊，甚至十几岁啊，就随便学了一点世间的学问，英明啊。这个英明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学的东西。十几岁，他也听人家讲了一遍，就运用这个英明的理论跟人家去辩论， 把当年印度最负盛名的那个大学者变倒了。哇，好不得了。将来如果你们真正的深入，你们都有机会学印命。你晓得印命这种非常难学，可这个地方说明这个阿底峡真是何等的聪明，他的出身这么的好，是吧？说后来呢出了家，出了家以后，他从小乘大乘信中相中，无所不精，无所不通，到最后啊，是在印度算起来印度佛教界的顶尖。他这个传记后面有简单的介绍，我在这里不说了。而他这位大队啊，把上面所说的两个传承，两个师承，一个代表圣见，一个代表广行的大乘的教法啊，这个教法这个传承啊，善巧无误的这个传承啊，他有把它通摄起来，不但呢通摄到身上，而且啊圆满没有错误啊，把这个东西归并起来，这个是佛陀的中心的教授。那么这位正者现在来建立他这个地方，我们有一点要说明的啊，就是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佛陀这个是圆满教法的根源，圆满教法的根源。那么他这个圆满的教法是主要的内容呢，是分工大悲跟大智，或者悲智两点。对我们来说啊，这个悲啊是圆满了我们的功德，是福德智识啊，所以那个功德能够得到圆满的进步啊，而不是有漏的话，那就是靠这个智慧啊。换句话说，一个是报身因啊，一个是发身因，那个化身呢就包括在报身当中的啊，就这样。那么这个东西啊，它演绎成人教法的时候，这样的下来呢，然后呢，当基啊慢慢慢慢的低下的时候，所以留在世间的教法，它也同样的慢慢慢慢的层次或者程度的降低。所以第一个是有两位灯觉菩萨最高的人啊，在下面的话吃一层，就像我们现在学校里面教授一样的，先是大学教授，哎，可是我们现在只有中学、小学程度，这不行，要用呢中学教员或者小学教员来教我们。这个，那么为什么到后来又传到一个人，那下面这个人又不分成功两部分，而是说禀到一个人身上呢？这个有它的特殊的道理的，这个它很特殊的道理的。因为当一个教法流传下来了以后啊，它自然而然呢会有一种偏向，特别讲智慧的人呢，偏向到后来往往啊把这个方便这一部分呢会忽视，反过来讲大悲这样的话呢，他会把智慧忽视。说我们世间看很多事情，有很多人讲那个事业的佛法事业，讲佛法事业，事业推展的很广啊，但是他跟法慢慢的往往有点脱节现象。另外一种呢，他就讲儒法，那讲儒法，但是他那个事业慢慢的就慢慢的缩小啊，这我们就不大容易啊产生圆满的这种答案。那么假定自己修行来说，那个没有关系。如果是你要想把那个教法的圆满的传开的话，这个就不重。这样，所以在任何一个时候啊，总要把这两样东西啊能够配合调和的恰当，那么这个教法才圆满。同样的，我们学的时候也是如此，是我们每个人有我们的不同的根性。可是假定说你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你这么走上去的话最省事最圆满。偏重智慧的人呢，不要忽视这个方便，偏重方便慈悲的人呢，也不可以忽视智慧，要不然我们很容易的了解啊，你讲处处方便，现在的话叫方便出下流，完了啊，在外面来看出下流的话，看得一团糟。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说的话，这个结果是堕落。 尽管你一番好心思，我要弘扬佛法，我要修持佛法，修了半天到地狱里去了，那不修还好啊。所以任何时候啊，要把这两样东西啊圆满的配合，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这个正正就在这地方实现了，那他就这样，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圆满的这个教授一点没有错的配合起来，这样，所以他本身呢、啊。视线的位置我们不知道，根据他的传记，他刚出家的时候，刚出家就正灯那个量是什么家性位上的位置，这个家性位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大师当中选一位的话，是天台的两位祖师，天台智智大师以及他的老师慧思禅师，哇，那高不可攀了啊！这个有一个祖师啊，也是汉山大师，这是明末四大师，也是啊，一般人把他推崇为明末四大师之首，就是说四个人当中最高的，人家问他说，大师啊，你这么了不起啊，那个比最古人啊，他要用找几个古人给他比一比，他就随便谈几个，天台智智大师，汉上大师怎么说，哎，我怎么可以跟智智大师相比啊，那我这是开悟了得佛性，那个大师的位置是高得不得了啊！我为什么要特别举这个例子呢，我们呢因为你没有正式认识，我们种种啊，真善慢行很容易生，往往人家听见大彻大悟，好像那个大彻大悟成了佛一样，不是，大彻大悟有层次不同的，凡夫也是个大彻大悟，也可以，就这样。然后呢，佛也是，天台智智大师也是，那我就特别说明一下，啊，像汉僧大师这么的了不起的人，看那个天台智智大师这么高。然后呢，天台智智大师他最后走的时候，人家弟子问他说，大师啊，你证的什么品位啊，我只证五品啊，只证五品，那还是在观心位上当中的人了，那他的老师啊，才是相思位当中的人了。我们这位阿底峡真正，他不是最后啊，他刚出家的时候还没有出家，他就参访善知识，有几个，他那个善知识啊，最起码的都是家心位上的人，有很多地上菩萨就告诉他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呢他照着修持，当时就证得他老师相应的位次，这样高的一个人出家，然后呢几十年，那是他参访三者就十几岁，他叫七十几岁死，你可以想着他多高，但是他没有啊说明，至少从我们现在有的传记当中他没有说出来我自己到了什么位次啊，这个没说，但是至少这地方说明了他这个大师有把佛陀的这个教授圆满的摆在这里，这所以为什么当年在印度啊，他在所有一切宗派都崇奉他，你念佛的你跟了他一定成功，你参禅的跟了他一定成功，不管你是禅净律密教，因为他得到圆满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他这个表示这个传承有他殊胜意义啊。那么在下面呢，除了这个正知以外，其他的相关的旁边的也是什么人，下面那个记，偏是无阳佛语末贤种取托最圣阶被动方便善开显尽力持住善知识啊，是除了这个正统的这个一目相传的我这个师承以外，其他的相关周围的这一大善知识都在里头，而大善知识每一个的条件都是什么偏是，这个偏是普遍，它没执着的啊，而是什么无扬一切诸佛的这个经教啊，一切诸佛的经教，他呀了解这个道理，而且呀都是贤种种啊，就是种性住，平常我们叫三贤十圣，真正具足善根，已经定一定走上大乘路子的这个行者啊，是最圣，最圣界表示大乘的这样的那个祖师们啊，由于他这个悲心的关系啊，所以用种种的善巧来啊说明这个佛菩萨殊胜的意义，教导我们的那些诸大善知识啊，这个是归经。也一方面是归经求加持啊，孝一丈，另外一方面表示这个传承，也让我们呢止数归去，所以我们真正要修修佛法的话最重要的，刚才说你要得到善知识，那么什么叫善知识， 后面会详细说明。可是这个里边呢，真正的要了解这个善知识，你没有智慧辨别不清楚，有一点容易的。那换句话说，他的死系如何，他的传承如何，这个东西大家不能乱的啊。这一点我们不必用智慧去辨别，你能够找到这个的话啊，确定都是圆满无缺的善知识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也简单的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本轮是真正殊胜之处，这样。那么在下面那个呢，第二个叫造论的宗旨啊，有了这个归境以后啊，那么他要开始造论，说我造这个论是为什么原因，目的何在，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啊，什么样的效果呢？那我们看一下，是近亲愚切度寡闻，广闻不善于修要，观世佛语度片眼，佛花底遍教义列啊。说这个现在很多修行人呢，愚切啊，翻成我们中文叫乡音，就真正讲修行的啊，不单单是嘴巴上面空讲，一定要跟这个教的道理啊，你跟他行持啊相应，是吧？所以啊，所以通常这个瑜伽分成进行离果，就是哎，什么境界我们所对的啊，那么你怎么去行持啊，根据什么道理产生什么结果等等，一定的啊，等到你修行到什么程度，那么你就有什么的结果，一步一步，不是单单讲一个空话。他说是现在那些修行的人呢、他要讲修行啊，但是不懂道理，请问你不懂道理，这个道理是告诉你怎么修行的，你怎么修法？我们现在变成闭门造车，实际上呢，那闭门造车都是还造了一点呢，但是他在门外空转，转了半天是原地踏步，不仅仅是忙一生的，都生都劫这么空忙，这个很可惜，这很可惜。那么说，好好好，那既然要修行啊，要多了解多闻，结果多闻的话呢，是广闻不善于修要。啊，听了很多道理以后啊，他又在文字上面去摸索去了，不善巧这个修行，这是一种。还有一个毛病呢，他听了很多以后啊，他自己不修啊，还是专门管别人闲事。这个事情呢、啊，的的确确很容易，因为我们的众生的常态，平常我们呢，这个任何一个人，因为无始以来的我的习气在啊，所以看自己不大容易，看别人很容易。那么世间的人来说啊，他那个标准本来世间的标准，大家都马马虎虎。现在你修修佛法了以后啊，了解那个标准提高了，结果你提得很高那个标准，拿那个标准去造别人的话，那害了，像个造妖精一样。这一起一看呐、啊，世间所有人都是妖魔鬼怪，没有一个像样的，只有一个人没看见自己，就这样。这个是啊，非常严重的事情。